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Blue Moon 蓝月电台，我是 Tommy，
我是 John，
我是小林。
那现在想说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就是以我们美国留学生啊，还有美国本地人对美国的各个不同地方啊，毕竟文化差异还是挺大，毕竟就美国国土还是挺大的嘛。
对，
就给想要来美国啊，或者是对美国有兴趣的人一些参考吧，就稍微可以了解一些美国的东西这样子。那你这样，你要大概讲一下吗？就是如果是以大区块来讲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去区分各地方的差异？如果以文化来讲的话。
我在学校里面教就有几个地理，就 Northeast、Northeast 就是包括纽约那个波士顿这几个大城市，还有纽约上面这些几个州，
就偏东北的地方嘛。
对
，OK。
然后就是 Mid Atlantic 就中 Atlantic 大西洋，中大西洋这个地区就包括马里兰、DC、Virginia。
所以我们
这边跟东北地区又是
不一样，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这边 culture 不一样。我是说文化上来讲，就是当时移民到这里来的白人，
确实，
嗯，
对，原来我们这里算 Mid Atlantic， 我一直把我们这里算是东北部，
所以其实我们跟中国比有在偏上一点，整体偏上的，对，
对，
我说的不是地理的那个区别，我说的是那个什么文化上的区别，
对对对，我说以单独美国
你要想
这一块来看的话，
东北在纽约、波士顿这些早期的是什么人移民过来？是荷兰那边和英国那边的，
对，欧洲人，
对。然后到后面是什么？就是19世纪末的20世纪末那边最大的移民是什么？是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Irish people。然后也有很多其他那个是移民的少数移民。
是移民都是这些移民都是罪犯嘛？就是罪犯在逃到美国是吗？
没有吧？
我不知道。
就是最一开始初期逃到美国人都是就是从一开始啊，英国那些都是。一些罪犯或者是比较在英国生存不下去的人才跑来
美国
这边，
那有可能吧，因为可能那边待不下，可能来美国，
对，然后就开发新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边是 Mid Atlantic， 然后 Mid Atlantic 下面就是 The South， The South 就是从 South Carolina 到 Florida， 然后最西边就是到德州那边。对，所以 The South 是挺大的一块，比较 conservative， 因为他们那个什么当然就是宗教信仰很高，白人黑人不分的，
都基督教
的。对，然后那边的 history 就是最立体的 history， 就可能就是那边的种族 struggle 吧，就
种族歧视，
对，就中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问题。
现在还有，
肯定有，
只不过比较隐形隐晦吧。
对，现在没有以前那么严重，
就不敢直接拿枪出来打你。
对，60年前都有那种 lynching， 你知道 lynching 是什么吗？
不知道。
lynching 就是一个，
就不一定是白人或黑人，
不是，就是白人把黑人抓去 lynching， 是把绳子吊在脖上，然后就吊起来，这叫 lynching。
哦，吊死这样。
对，然后
那都是那个 KKK 哦，
就是 KKK 啊，对啊，就 terrorist 嘛。
确实就是恐怖分子。
对，
以这个3K 党来讲的话，所以主要南方这边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的。
对，南方那边比较保守，然后按经济来讲的话，那边是比较穷的。除了 Miami、Orlando， 就 Florida 比较有，
对，是度假胜地的地方。
对，
他那里也没有什么经，就是旅游经济啊，其他也没啥。
他们那边agriculture 挺多的。
哦，
对啊，主要做农作物的乡村方面嘛。
他们那边的港口也挺多的。
OK。
那亚特兰大也还不错。
亚特兰大是一个文化中心嘛，
它是后期发展起来。
对，
那如果以那东北部的这些区块，比如说纽约啊，那个几个区块来讲，它是怎么讲？是比较算比较开放、比较多元一点吗？
我觉得都是比较 Democrat。你看他们的 history， 他们好像纽约州、
那边历史算比较悠久嘛，对不对？
一般都是蓝色的，就从50年代到现在都是蓝色的。
那波士顿呢？
波士顿其实很奇怪。波士顿虽然是在北方，但他那边 working class 比较多。
哦，这样的吗？
然后他们那个 segregation 也比较高。
OK，
就是你走去一个 neighborhood 里面，可能是都是比较 conservative 的，因为他们 neighborhood 里面都是 Irish people 或者是那个什么高 middle class white people 或者是 black people， 所以他们那边 segregation 是挺高的，所以他们那边怎么讲？白党和红党在那边都是没有保证的，
算一半一半这样。
对对对，就是 purple 嘛。
Okay， 主要是因为工人结构的关系啊，因为那边工人蛮多。
我们是说 purple， 就是像 Virginia 就算一个 purple 的州，
就一半一半。
对，因为红加蓝是紫色。
确实。哎，那波士顿它是以什么东西？就是那边比较有名吗？还是什么
？Finance 吗？
哦、oh, ，OK。
经济教育对。
对，然后那边就教育，
okay, okay.
那边
就学校比较
学校比较好，他们那边人才比较高。
OK， 那在没讲到就是西边的嘛，西海岸的地方嘛。
西海岸有分两边吗？有，其实可以分好几个。具体的讲的话，
嗯，
就有 Northwest Portland Seattle 那边
，OK，
那边就可能比较人的生活节奏会比较慢一点，就更靠近大自然，
嗯，
因为那边可能就可能下雨的雨季比较长，不像、
哦、
不像那个什么三藩市或者是洛杉矶那边天气比较好，
所以跟东部比起来的话，算是比较开放的嘛。
嗯，肯定要比较开放的。
对，
那边是保的，是蓝 Democrat 在那边是保的，就是你他们那边都不在那边去那边
就不宣传的，
因为他们好像30年来都没变过，
这么夸张？
对，而且是 landslide win， 就根本就不用怕。但 Trump 都不去那边，因为没机会，根
本
就不用去。川普最重要
的
几个州是哪里？是我们这里，
嗯，
我们这里
啊，因为我们这边是一半一半，所以他要来这边
Pennsylvania。
嗯，
还有纽约，
嗯，
对，
了解了解。哎，我觉得以一般可能以国内的听众来讲的话，他可能分不出来，就是两个党，就是美国两个党派跟就是总统代表哪个党派，他们好像不太知道。
嗯，
然后大概介绍一下嘛。
介绍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党是比较 progress， 我说蓝党就是现在的 Democrat，
嗯
，Democratic Party。其实 Democratic Party 的历史挺好笑的，他最早的时候是三 K 党的创始者，
真的假的？
对。他在美国打内战的时候 ，Democrat 其实是南方的党
哦。
他是到20世纪出头，就是1900年那伙，是那个时候变的。
OK，
变成现在的 Democrat， 对，要、
okay.
比较 progressive。然后我说 progressive 就是比较进步的，怎么讲？
比较激进吧。
嗯，你看我们在聊的法国那边的政治的时候，都是说现在对，他都说现在他们的总统是比较左的，然后他们那边右派的人比较。就开始宣传，比较开始在闹事。像现在在那个街上喷死那些人，都是右派的。
对，应该说那个右派是比较
保守的，
因为右派是信那个 meritocracy 嘛，就是你付出多少努力就获得多少。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 fake 嘛。
对。
但左派的话，就是以人为本嘛，就是什么。民主自由。
可是如果你是左派，但是你也可以是激进的。你是右派，你也可以是激进，就是你两边都可以是激进。
对对对，
你可以两边都可以
是
保守的。
它不是一条线，它是一个 horseshoe。
对，
所以你最右边的、
哦、
最右边的人，他甚至、
哦、他是绕一圈起来的。
对，其实更像是那个什么最左边的这些人，
哦、
所以他们这两边的极端的人。其实他们的看法跟那观念是比较相似的，
对，就是极左或极右其实是差不多，就是都是很激进的这样子。
对
对，但是他是左派跟右派的差别。
对，
对，
我当时政治老师这样给我解释，所以不是一个烂。
对，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其实你是左派右派，跟你是不是激进，其实还是关系是两个不同的关系了。
嗯，
对。OK， 你刚刚讲完那个 Democrat，
那我们现在那个什么现在 Republican 就是红红的。红党，我们现在认识的、了解的 Republican 是从哪里开始的？是雷根，就是1980年代那个总统、
嗯、
Ronald Reagan， 就是这里的 DCA 这个、
哦、那个
机场的那个总统
是。
他当时他们里面他们的 symbolism 是什么？他们那边里面呢，一般都是 businessman， 是那种什么 zero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就是你如果要做生意的话，你 low tax。你政府不要干涉太多、
嗯、
你让我自己来做生意，就他们全粹全对全粹资本主义 capitalism， 你政府不要管太多事、嗯、他是这样子的 operating
free market 嘛，
free market， 对对对、嗯、但现在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是在一个 transition period 里面，因为你现在你要关注你现在左现在的红党跟右派的人都是比较穷的，
嗯，
你现在反而比较有钱的，因为之前在雷根那一年代有比较有钱的是红色、
哦、
都是红的，但现在比较有钱的都是对，现在有钱的都是在都一般都是在右派这边，
对，这样讲
不是左派这边，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又在一个 transition period 里面，
嗯，对，你立场可能是相同，但是你有钱跟穷人他的那个人是会变的，
嗯，
对，是没错。 OK，
那如果这种党派的话是对，就是对人民生活上来讲会有哪些影响？是税收吗？是会税收会有区别吧？我觉得
会有区别。我前几年在我老板都在聊，就在川普，川普那边是那时候是 tax cut 是做的比较多的，那是 全方面的 tax cut，你只要有一定的收入，你不要收入太高，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 tax cut。但白人就不一样，白人是 tax 会比较高一点的，
会比较重，
你日常生活都会感受到。但是他这个是有 delay 的，他不是完全是马上就开始执行
的，是慢慢加上去。
对，像白人这个 tax plan， 他写一个 tax plan 就是几年的事情。你就算川普今年上台，你还是你明年和后年交的 tax 还是白人今年写下来的 tax。
哦，
对。
因为政策它是会有一段时间的
啊，反正就我觉得现在美国，我个人就觉得就两边搞得比较分的比较越来越远的。
嗯，
我小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因为当时小的原因还是什么，还是那是没有 social media 的原因。
嗯，
我觉得两边人没有现在这么仇恨那么深。
嗯，
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你如果是右派的人的话，你是不会跟左派的人交朋友，或者不甚至不会跟从他们的立场来想讲他们的问题，或者来去了解他们。
这么夸张？
对，
其实我觉得确实这个虽然有点偏题，但是我觉得这个 social media 我觉得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感觉是创造对立嘛，就是让大家说有一个，因为你越吵架你就会越去用这个社群软件嘛，你就会一直想要打字，一直想要打字，就促进他的那个互动。
对啊，
对，所以其实之前研究是讲说愤怒是驱使你使用那个社群软件的一个动，就是最主要的动力。
嗯，
那 social media promote 什么？ social media promote 就是 hatefulness 吗？你在美国要
怎么，你留言串要长就是要吵架嘛。
对啊，你在美国要怎么网红？你要搞出事情
来，要争议。
对啊，
对啊，
你要越 controversial 你 越容易红。
对，但是后来其实有研究讲说，其实如果你 social media 用多，你是不是会很 bias， 就是你可能是会偏某一边。
对啊，因为它 algorithm 是偏你的嘛。
它这个是有这个数据证明，它这个你说刚刚讲那个演算法其实是很公平的，把很多东西都发散给你的，造成你的 bias 最主要是你的生活周遭。因为如果你没有 social media 的话， 你生活周遭就是在你的泡泡里面，你的生活圈都是你跟你差不多的人，跟你差不多环境的人。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个世界都是很充满了争议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是 bias 最严重的时候。
哦，
因为你就是在一个 bubble 里面嘛。那
你
在 social media 等于是把你的 bubble 戳破了，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你的脑袋来不及去 process 这些的资讯，你会觉得哦，这个世界都是充满了争议。主要是因为资讯量太大了，我们人类的大脑还没有演化到可以处理掉那么多的资讯。
那我怕的就是他这些 algorithm 被武器化，就被这些party 来故意
被操控。
对，你要想你现在上一个平台，你就知道你这平台是大概的 culture 是什么。你上 TikTok 跟上那个什么 Instagram 同样的 video 有哪个不一样的 outcome？
对，
你上那个什么 Twitter 和上 Reddit 和上那个什么，他们现在全部都有自己的平台了。你这平台都有自己的那个什么性质，所以你要想，我觉得现在这个 bubble 又开始重新开始建了。因为你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如果喜欢，如果是左派的话，你应该是不会去 Reddit 上面，你不会去 Twitter 上面，因为 Twitter 现在是靠右，
对，
你可能会上 Reddit 现在是靠左。
对，我觉得还是用网络这种东西还是保持冷静的，不要吵架。
好处
不是，我觉得太多人就是用这个社群软件用到很，就是会很生气。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了，就是看到有一些言论你会想要跟他吵架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社群软件想要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
我现在
不要被他控制。
美国政府已经体验到哦，这个 social media 有多 powerful， 有多厉害，他们现在自己都开始用了。
嗯，
对啊，
你不觉得我现在他妈看一个 YouTube 视频，我有三四个 Biden 的 commercial，
确实。有点偏题，我们刚刚讲的是算各个地方文化一个差异。那你觉得推荐留学生的话，你会建议去哪里？以华人留学生来讲的话，
我应该会去 avoid the south，
就是南方那些什么，
对，第一那边
的
中餐可能不好吃，
确实
你可能找不到中餐。
但德州还好了，
德州还好，对，德州那边尤其是休斯顿
那
边
好像，
对，休斯顿那边华人
很
大，确实那边华人很多，
嗯，
对，
你知道美国有四个那个领事馆
啊，领事馆、
哦、对，有一个就在休斯顿
哦，
对，芝加哥、纽约，
你说是中国驻美国，
对对，芝加哥、纽约、洛杉矶、休斯顿，
因为像之前那个休斯顿那个 NBA 球队啊，那个火箭，他就是一直在喜欢
promote, 对，他们是第一个
promote 那个中就是中文文化什么的，
他们是第一个
球衣上面会写中文，
火箭
对，
然后
这姚明也在那边嘛，
后面就勇士也学他们
啊，对，
写
勇士，
勇士那火箭是第一个。
对，确实有火箭是比较早
的。但我说的这些 The South， 一般你去大城市的话、
哦、但是德州税好像也比较少一点，收入税啊，
收入是比较少，但他那个什么你买房子你地税特别高，
哦，
确实，但是他那个便宜啊、
okay、
对啊，房子便宜，
房子不贵。
那我说那个 The South 那个什么这种 culture 你是体验不到，你就除非去乡下，对，你除非去乡下的话你是才能体验到，你一般你去大城市你是根本体验不到，像休斯顿 Dallas San Antonio
就很开发的城
市，这些就比较开发的城市，就跟洛杉矶芝加哥一样的，
没什么差异，
对吧？
所以感觉好像选哪里就是主要还是气候嘛，对不对？
对，
也不是啊，就华以华人来讲，没有华人来讲，肯定要看那个华人占这个城市的比例的，然后生活圈方不方便。
因为主要大城市来讲的话，应该都是还是蛮多的吧？
那没有的，那你说洛杉矶和我们这边比就没得比啊。
可是这边华人待在这边还是 OK 的，
对，我们这里已经算好的。那你说换一个地方，
我们这边可能算是。
中等
吧，也算偏少一点
，B tier 吧，
中间吧，
对，
对
，A tier、A tier、A tier 跟 S tier，S tier 可能就是 Vancouver 和洛杉矶吧，
对，那边太夸张，那边吓人了，
对，那 A tier 可能就是芝加哥和 Houston
我觉得Houston 比芝加哥要好一些，
要好一些，
以华人的那个数量来讲，
okay.
芝加哥不多。
那个 C 等呢？
那我们就是 B tier 嘛 ，C 的话可能我不知道 ，C 可能
哦，你说把那些小城市都包进去了，那就没得讲。
C， 我想一下 ，C
没有啊，你中国人去小城市根本就没工作、啊，去那边干嘛呀？
我想不出来，
除非是你真的去 Florida 那种，就是钱多了都花不了了，你在那边买个房子，天天打高尔夫，那可以的。那也
确实，我觉得应该。应该是以讲得出名字的应该都至少都是有华人的地方吧，
Orlando 算 C 吧， 我没去过 Orlando， 我不知道那边行情怎么样、
oh, Orlando 那边真的
Orlando 有什么工作吗？去 Disney 上班是不是？
没有工作在那边，就是
我觉得比较靠活，就是靠那个什么中国餐馆的密度和中超的密度，
确实、这个、
你把在地图上面收集一下，你就知道哪里的华人比较多，
嗯，
因为你知道跟企业走就肯定他们肯定有最先进的数字，
反正肯定不管怎么讲，你加州肯定是最友好的，
嗯，
加州对华人来讲是最友好的，加州亚裔占比有多少我不知道，三四十吧，有的吧，亚裔啊，
我知道 Vancouver 是至少 20% 以上的，
嗯哼，
OK， 反正我这次去湾区他们餐厅就是排位
50%，
他们餐厅排位电话打过来说排到，直接哎排到了，你们过来
电话接起来，
他们已经知道你是
没有，我们用的名字是那个外文名字啊，
哦，
对，他接起来就先用中文讲的，而且那个餐厅好像是就是一半外国人一半那个，但是过去就基本上都是亚裔面孔呀，
嗯，
然后我同学在湾区那边，他们就说就平时除了上班其他都不怎么讲英文，
靠！
但如果你是一个留学生，你想要体验一下美国生活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一些小城市，像那个什么，我觉得 UVA 挺好的。
确实，我觉得如果小城市可以，你可以去那什么北卡这些。
对啊，对啊。像那个什么 Chapel Hill、Charlottesville， 那个什么Ann Arbor， 就 Michigan 那边的。
那我觉得大部分人过来上班的都是会集中在大的城市。
嗯、
对。对，就
是。可
是
你读完书还是要。
因为
要上班嘛，
那些小城市有那种校园气氛，你在 poster 上面看到那些很漂亮的草原，很漂亮的
哦，对，
建筑
还是要到那，
你是大城市里面看不见的，你像 NYU 哪有这些建筑？NYU 都老鼠，
对，都老鼠，好恶心。对了，确实，如果要体验这种生活的话。
对，
是可以，就是读书可以来小城市，随便就读书，就是你随你想去哪读去哪读。
那如果你
是
读硕士的话，你可能就是读研究所的话，可能还是挑大城市好了。
Houston 我有一点要说，
毕竟要找工作嘛。
嗯
，Houston 那边气候特别糟糕，那边是不是人不适合人住的？
那夏天50度呢？
热死吧！
夏天50度，透明50度，
而且
你35度都在叫嗷嗷叫，那边50度。
那边不止他那边不是干热，是潮湿，他那刚好是在 Gulf 那边嘛，刚好是海港口，难受的，
湿热，你跟台湾人讲湿热，台湾就湿热的地方，
太难受了
而且 Houston 是美国最不 walkable 的城市，
哇，那我真受不了，完全受不了，
根本没
walkable， 我真
最不 walkable， 他那边是
那边应该没什么流浪汉吧，
哦，肯定没有，
没有流浪汉，
流浪汉不可能去那种地方。流浪汉你要想，流浪汉你要去一个天气候好的地方，
对啊，
你
可以在路边
晚上才可以睡觉。
确实，
你去 Houston， 你在那边外面，隔天被烤成
人干了，变人干，流浪汉干了。
我操
，Dry homeless。
我上次看那个什么统计是他们把美国几个大城市统计那个什么 sidewalk distance， 他们那个人行道有多
距离？对
对。Houston 是 dead last， 而且是很远的 last。
哇，那就是意思就是不让人走了。
对，
因为我之前那个找工作我还真有些同学去。
你还看到那边去啊？
有的呀，我们当时找工作就是全美随便什么地方全部都 OK 啊。对啊，你还能找到工作不错，还有地理挑选，没得选呀。
对，我觉得还是要去看看才会知道了，去生活看看。
那 Houston 那边好，我听说好像那个什么生活价格挺低的。
这生活质量还是蛮不错的。
对啊，房租挺便宜的，然后那个什么cost of living 也挺 OK， 也不会。
也开气候来讲，那边应该是蛮生活应该是不错的。
那其实洛杉矶也不会特别高，我觉得市中心比较高，但是你那边
洛杉矶很大。
对啊，那边 urban sprawl， 你随便去一个，像我朋友在 Koreatown 那边生活，他生活他房租也挺便宜，他一个人1300。
刚刚也讲到工作嘛，那美国不同地区的那个工作机会还是差蛮多，因为毕竟经济结构不太一样嘛。我们可能比较知道就是加州那边就是矽谷嘛，
矽谷我们叫硅谷。
哦，是吗？硅谷、
矽谷，你这
矽谷什么？
听起来跟矽谷。
那个 Silicon City 啊。
哦，
对啊。那为什么叫硅谷
？Silicon 啊，
那不是矽吗？
我们是硅啊，硅胶啊。
发音不是念矽吗？
我们是硅。
哦，我们讲
我们两个沟通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是吗？
确实啊，硅谷、矽谷随便的，
管他的。那边超无聊啊，那边
对，是很无聊。我觉得
主要都是工作嘛。
对啊，就钱赚很多，但是你钱赚太多，
没地方花。
你房租，你一半的钱都交给房租上，那也没地方玩。
但是我觉得那边比纽约相比较来讲好一些，因为他和纽约赚钱差不多，但是租金比纽约便宜。
纽约比较好玩，
但是纽约你舒服，你纽约玩的好啊。
嗯，看你喜欢。
加州那边就是去打工的，我觉得。
看你喜欢玩什么吧。你纽约
玩什么都好玩。
没有啊，你说加州没得玩，那不可能的呀。
Silicon那边肯定跟美国跟纽约没法比的。
那你说你平时吃个饭这些可能有点难，但是你要是喜欢户外运动，开车3个小时 Tahoe Lake 滑雪 滑到飞起，
那你要开3个小时、
那你每个周末不能去啊。
但纽约
周末开心，
纽约也有啊，纽约你可以去 Vermont 上面滑，纽 Vermont 上面的滑雪场不差东西
没有，但是夏天没有那么好看吧。
你
再开远一点，
你能不能开到加拿大去啊。
可是 Tahoe 是可是 Tahoe 真的已经是美国数一数二的雪场。
是啊是啊，
然后你再往下就是 LA 多好玩，因为有沙滩这些里面没有吧。
Silicon Valley 开到 LA 要开10个小时
了。你讲的好像开、
哦对哦、那确实很
开到半小时就到吗？你开好几个小时。
没有啊，可是加州至少那边是有海滩。
应该说纽约它跟加州都有玩的，只是
但是三藩市的海滩是不能游泳的，那边冷的要命。
对啊，
哦，那确实去哪里都不好玩。那我觉得如果在 LA 的话说
LA 肯定也
不一样。 LA 真的太爽。
对，
我当时去尔湾，我就觉得哇，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往下开4个小时去沙滩，不是沙漠，就是往东开可以有雪山又有沙漠，然后往北开又是城市，然后他自己又带沙滩。
对，
然后再往下开就可以到墨西哥，又是异域景观。我觉得这地方真的是太爽。
而且 LA 气候超好，他们是平均70度，然后干的，不下雨的。
对，
那现在问题就是犯罪问题嘛，
就 homeless people 犯罪吗？
你不去 downtown 那无所谓的呀，
但也你也感受不到他们。你在 LA 你去哪里都要开车，
就会比较麻烦了，有些东西被敲破什么的。
哦，
砸车确实是真的，
店也砸，车也砸嘛。你买个牙膏你可能都要开锁了。
然后也挺有趣的，就是华人 ABC 来讲，东部的 ABC 跟西部的 ABC 有什么区别。
OK，
这我还蛮好奇。
东部这边是比较父母教育是不一样，父母教育是比较偏三，不就
啊，
可能偏 survival 那种感觉，就、
哦、
就你一定要当一定，你读书是为了
一点，
对，你读书毕业以后是为了找好工作，你什么要当什么lawyer, doctor, accountant 这些一大堆，
对你的期待比较高。
对， 可能是这样，可以这样了解。但西边那边的 ABC， 我个人经验来讲是他们那边是比较父母都比较 relax 一点的。你如果去小孩子去搞这些比较搞艺术那些偏向的，就 photography 摄影这些、music， 他们都不会去什么批评你，都会去 support 你。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边两岸的那个什么
应该西方的 ABC 它的西化比较严重一点吧，
可能吧。我觉得那边就是生活节奏比较，他们那边生活比较舒服，节奏比较慢，
还 chill，
就不会去愁着你有这个 survival instinct。 嗯，现在这里就怎么讲，就我觉得这里就很多父母都怕小孩子找不到工作，或者是以后养活不了自己什么，就一大堆问题。而且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在洛杉矶长大的亚裔人，他们跟我们这种 experience 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我学校是除了我跟另一个女孩子是中国人，
哦对，
其他全部都白人、黑人、墨西哥人。
嗯，
但在洛杉矶那边不一样，他们那边就等于在中国城长大，所以他们是有一种 superiority complex 的，他们觉得自己，他们是觉得比你们要强一点。
但是 majority 那样。
对，他们从小到大，他们长得不是在白人的 shadow 里面，他们学校那些 alumni famous people， 你看墙上指的那些当官那些人，全部都是华裔的，所以他们有那种。怎么讲，有榜样，有已经有自己之前来过的人做那些榜样。
对，
确实
我们是没有的。我墙上那些 notable alumni athlete 全部都是白人和黑人。
对，印度人
没有，印度人还没到这种地步。
印度人真的有点害怕了，
所以这
墙上有挂印度人那真的要出问题。
像我表哥他不在洛杉矶那边长大，他是在纽约法拉盛，但法拉盛那边就是 Chinatown 嘛。
对，
他班上几乎都是，就没有洛杉矶那边那么离谱。那边洛杉矶那边可能70%跟60%是华裔的，是那种什么，我不华裔，是 Korean、Japanese 和 Chinese、
Asian。
我表哥那边就是福州人比较多，都是福州人。但他就不一样，他跟他老师沟通写 email 都是写，当时有些老师可能要写英文，但有些老师他就不用，他就可以父母就可以直接跟他们用中文来沟通。是这样子，
确实蛮有趣的，这样子。对啊，这个差异仔细想还是在的。
那你去，你就比如说这洛杉矶和三藩市这些，是华人已经在那边文化是
很久了，
历史已经挺久的。那边当时是广东那边抓那个什么骗过来修
铁路
了，对啊，他们那边甚至有那个什么第六代华人，就是爷爷是
已经第六代了，我
对啊，就是1880年代那时候过来的华人，
我靠。
他脸已经是60几岁老人家，
嗯，
就胡子已经白了，然后你还以为啊，就是60几岁的华人，那肯定不是美国人嘛，你就跟他讲中文，他说I don't speak Chinese。
对，如果以华人的历史深度来讲的话，确实西部是会比较深的、啊。
对，
我们以就留学生跟就是想要找工作的人来说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关注的点就是就业市场的部分。如果你是想要找科技业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地方嘛，
嗯，
就是包括那个
硅谷、
西雅图，然后如果你是想要走金融这方面，那纽约肯定是比较主要一个首选地方，我觉得。那如果你想要那种医疗啊、生物科技类的话，波士顿的，对 ，San Diego 那边。也是算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刚刚也有提到生活质量啊、社会文化、生活成本，应该除了纽约跟
三方，湾区
应该都差不多吧？
我觉得我们这边生活成本挺高的，
偏高了。
纽约和湾区肯定是最高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觉得纽约湾区、西雅图应该算一起
吧？可能吧，纽约应该更高，因为纽约你要看大部分，
纽约是最高
的，大部分一个人的花钱大部分都要花在房租和 shelter 上面。那纽约 shelter 要比西雅图的 shelter 要贵好多。
嗯，
确实。那我觉得
纽约我觉得没法比。
这样吧 ，tier 零应该是纽约和湾区
啊、
嗯，然后 tier 一估计是西雅图
啊、
嗯，然后
我们算 1.5 吧。
西雅图、
洛杉矶，
还有我觉得我可以把我们这边说是。
没有没有，我们这应该还不是，
我们这边
还没有，我们是 1.5， 应该还有波士顿加进来。
哦，
对，
波士顿忘记了，对，波士顿肯定
是波士顿。然后
我觉得波士顿可以加到零里面，我觉得波士顿跟纽约差不多吧。
没有没有，那肯定没有纽约贵。
没有吗？他们，我记得他，我记得他们统计他们房租这边，
哦，我有看到那个
也挺贵的、
啊，对，听说蛮离谱的，
对。
对，我觉得他波士顿应该是和西雅图差不多，
但是你要想他们一个城市，他们平均房租是也要具体去看。你要什么波士顿那边 segregation 那么多，你一个留学生，你总不可能去 local neighborhood 里面去住吧 ？local neighborhood 里面肯定会便宜一点，但是他 然后把它平均拉下来。但是你要去住那种市中心的话，肯定跟曼哈顿纽约那边差不多。
对，但是我总体感觉下来，估摸着就是和西雅图差不多。
嗯，
然后我们是属于华盛顿，是属于 tier 1.5 那华盛顿、芝加哥还有啥？
迈阿密。
我觉得迈阿密它只能算是一个，我不知道，就它城市的体量来讲，应该没有说像
迈阿密
我们这边
比较 M 型化一点。
迈阿密就贵的比较偏贵，超贵。
对，便宜也便宜，
便宜的对。
对，它应该是被那种 luxury 度假村拉上去。
对，毕竟是一个算主要观光的一个区。
对，那我觉得 tier 1.5 可能就只有华盛顿和芝加哥。
嗯，
对，然后再往下的话，再往下应该就是德州那些地方，休斯顿啊，然后。
洛杉矶有那么贵吗？
洛杉矶蛮贵的呀，
市中心比较贵吧，在 USC 那偏低， USC 和 UCLA 那偏低肯定比较贵。
那如果是以就是法律政策来讲的话，有什么差别？比如说税金啊，还有比如说枪支法或者什么大麻方面的法律之类的。
大麻这个暂时先不用管吧，
参考一下嘛。
你这个就是关注大麻，哪边合法往哪跑，
这都是法律的。
你是真的牛逼。
如果因为我们也有长辈的听众，如果家长来听的话，那个小朋友可以丢到那个大麻还没有合法的地方。可是如果丢到那边的话，是不是很保守？会不会被歧视啊？
我觉得不至于。
没有，大部分留学生过来还搞这些滑头，没有的呀，都在读书的，大家找工作都找不到，你还在那边看大麻合不合法？
留学生的 stereotype，
说家长关注的。
留学生的 stereotype 在美国现在是有钱人，是家里条件特别好的。所以人家应该不会去什么歧视你或者什么。
那是相对来讲会不会被抢？
哦，会被抢肯定，因为你身上他妈 Canada Goose 直接从身上摘下来。
对，讲到被抢，那是要避开一些比较犯罪率比较高的城市，像那个 Baltimore。
对，
还有哪里？
但 Baltimore 这城市也特别无聊。你一个留学生，你干嘛去 Baltimore 留学？哦，不好意思，
没有啊。Baltimore 没有 Jewish 区。现在他们不是说就不要叫 Baltimore， 直接叫 Johns Hopkins City 哈。
啊，他们治安车就警察
全靠 Johns Hopkins。
那其他城市还有吗？就是类似像 Baltimore 这种地方，
底特律，
对 Detroit，
还有那个什么
南方
Mississippi 那里，
对，那个叫
什么 Louisiana 什么的，我忘了。
反正你去大城市，
哦，
犯罪率都比较高，像 DC 犯罪率也不低啊。
那个什么，
是我们这边比较安全，因为我们算是 Virginia
DC 的市中心，
但是 DC 市中心里面也不是特别安全的。
那个什么圣路易斯安娜，那个圣路易斯，华盛顿圣路易斯那边，那里也是这个学校其实还不错的，还蛮多人去，但是这边治安也不好。
没必要去避免犯罪率高的地方，因为大部分时间你也碰不到，
就毕竟你生活那个学区地方还是算比较安全的。
对啊，
对啊。
没有啊，那我觉得还真不一定啊。
因为你在那边读书，你就有机会在那边工作嘛。那你在那边工作，就要考虑到你在那边生活的话，会不会比较
靠感觉吧？因为我如果是留学生，我去那个什么Baltimore的话，我肯定毕业以后肯定走，我有什么可能会待在那种地方？
那确实。
对了。
那你问 L
你他妈在那边待八个月就走，一年都还没待完，
妈马上飞到西岸去了，飞到最西去，
迫不及待，
远到不能再远了。
他说，
跑另外一头去对角，我觉得。
然后他们月初跟我们说他要搬家，月底就走了，
还直接开车买一台新车开到西雅图，妈的，
真的。
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很多学生，你要是过来读书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就是对于你想要在哪个城市生活，没有太多选择，就是基本上就是跟着工作走了。
嗯，
工作在哪，你人在哪，都是 open to relocate。
确实，以现在的环境来讲的话，工作机会是不多了，还是要提醒一句，
对，
现在美国工作不好找。
只不过就是有一些大城市，你可能真的要小心一点，比如说你要一不小心找到湾区或者纽约的工作，那可能真的是入不敷出，就是你赚的钱，就比如说不是那种高薪行业，那你赚的钱可能真的一半以上都拿去缴工资了，那咋办？缴房租了，那咋办？
我上次看到在湾区那边的 Hinge profile 都不写自己是那个是 software engineer， 就直接写
哪间公司的。
对啊，就直接写自己的 total TC， 就是自己那个什么年薪总共多少，底薪多少，那个什么股票几股。
真假啦？
对啊，
他直接这样写啊。
对啊，都不用，
这么夸张啊。
他这人我觉得他这应该今天故意搞这样子，然后想要网红吧。
那纽约那边就是多样性就更多了，还有做艺术的什么。我还有认识，
确实
做那个 photographer
的，
然后还有 architecture 这些都有。
而且我觉得纽约挺容易生活，你不用住市中心，你要住100街以上的话，
你其实 commute 是没那么累，至少从这里去 DC 要简单一点。
对啊，我觉得那边交通就是你坐大众运输工具还是挺方便的。
对啊，像你朋友，我女朋友当时是住180街，在那个什么、Columbia， 不是 Columbia， 就 Columbia High 上面一点。
嗯，
她当时去那个什么，她 公司是34街，就150街的距离。
OK，
要多久呢？
她坐地铁只要20分钟，
哦、
因为她是 Express， 她从那边有一个 Express 那个什么 Express 号，她是直接从180街到167街，然后从160街直接到125街，然后125街直接到57街。
哦。
又不是就他有这种 express， 到处都有 express。
对，
确实，我感觉就是风景游人。
对，你不一定要住那个什么 East Upper East Side West Village Chelsea 这些、嗯，那这些肯定是要比的话，这些肯定房租是超贵的。
对、啊，
你可以住那个什么，甚至你住法拉盛那边，法拉盛那边有那个什么有 Direct Line 直接到34街的，
是有没错。
那个只可能要坐久一点，那个要坐40分钟。
嗯，
对啊，但没有算上，就是有一天到晚有人跳轨之类的，
嗯，
动不动有人跳轨，那个班次要延误。
哎，但是就像我有个朋友，他之前在那个麦肯锡上班嘛，然后上了一年被 lay off，
嗯嗯
lay off 就要重新找工作，然后他就一开始在麦肯锡那个，
他应该挺容易找工作的吧，在麦肯锡毕业，
对啊，他去上岸了，已经找到了，他之前是在亚特兰大麦肯锡 office。然后现在又去到纽约的一个公司嘛，然后她现在就要搬纽约嘛，然后搬纽约她就和她男朋友吵起来了，就是她男朋友还没有找到工作，然后他们两个人要分担纽约的租金
哦。
然后她男朋友是想要省一点钱，因为她现在没有收入，刚毕业什么也不想向爸妈要太多钱，然后就是希望能够住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
嗯、
如果你便宜一点的话你就得住到那个什么 New Jersey 啊，那岛上边上去了嘛，
嗯，
边、
嗯、
上去，然后那个女生上班又很久，上班要一个小时，
对、
哎、对，就如果上班什么半个小时40分钟以内的全部都要什么三四千，因为他们两个人住一个 EB 都要三千多，
嗯， 嗯，
然后如果住太差的女生又不高兴这样子，然后
这当然收入差距太大了，
对，然后两个人就吵架嘛，现在吵架不知道怎么搞，因为你找工作也没有个准嘛，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
嗯，
确实，
那干嘛那么急哦，他你
有两个人一起住，
那我觉得以这种情况还是要应该还是要以女生那边为主，
对，我也觉得，因为人家上班他是一周三天 on site，
哦，三天那等于一整个星期都在上班，
对啊
对啊，
但是我觉得可能房租分担的部分的话可能
要分一分了，所以我现在推荐他们就是先接一个 lease、
嗯、
就接一个几个月的 lease， 就是给那个男生找一个找工作的时间嘛，
确实
就后期的话如果万一找到工作的话那可以根据住到那个 Jersey City 里面的话就上班要一个多小时，就肯定离那个 Jersey 的那个 pass 就那个站肯定比较远的，可能在曼岛中间啊什么的，
嗯，
如果在曼岛中间的话那可以去曼岛上面住，
确实住上面也行，
那边其实现在挺发达，那边都他妈都有 Whole Foods、
啊、
都有 Yoga Studio，
对，看有没有 Whole Foods 就知道
了，对，就不要去在上面100-200街以上，就 Bronx 上面就那个
是哦，那里是 Bronx、
哦、
那
里真的
是 Bronx
是
出了名的那个乱，
那个不要去，我觉得180街就还没到 Bronx 那边
边界，
对
对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可能
生活琐碎
留学生要跟来工作的人会可能稍微有点兴趣的地方嘛，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再问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可能再开一个新的一期节目再聊一些东西嘛，
嗯，
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多多点赞
多多留言，每一条留言我们都是会看的，而且是会亲自回复的，
对谢谢大家的喜欢，那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